津普与内塔尼亚胡密电曝光 ，CNN 承认造假。北约抗俄，美乌关系回温，泽连斯基从行石中幸存。全习近平母亲齐心去世，悼念规格难定，官媒未报。中共延迟炮轰中情局，赵安影片专家分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伊朗电台26号播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的电视讲话，这个是停火后哈梅内伊首次公开讲话。而川普与内塔尼亚胡、国务卿卢比奥以及以色列驻美大使麦德举行了一场秘密通话，内容被爆。 CNN 在散布假新闻之后急忙改口。内塔尼亚胡声称祝贺伊朗战胜了美国，美国之所以直接参战是因为怕以色列会被彻底摧毁，但却一无所获。之前多家媒体援引一份情报初步评估报告指出，美军空袭仅令伊朗核计划延迟几个月，同川普所讲的彻底摧毁讲法有出入。25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表示，我们伟大美国飞行员冒着危险飞越敌方领空36小时后安全返航。深知这个传奇性的成功，结果及看到 CNN 和纽约时报散布假新闻，实在太差了。26号，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在五角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直指外泄报告为未经协调的初步评估，指责媒体有政治意图的扭曲解读，淡化空袭成果。国安团队将调查报告外泄来源。白宫发言人内维特亦指出，向 CNN 泄露伊朗情报报告的泄密者可能来自国会内部，他们应该坐监。白宫正在强力追查向 CNN 泄露机密文件的人员。随后 CNN 男主持人金忙在新闻中说，伊朗总共有20000个离心机，这些设备现在都被完全摧毁了，我非常确定这些离心机已经彻底报废了，这次任务完全按计划执行成功了，福尔多这个点已经废了。不过外交事务杂志最新报道显示，美国情报界认为巴基斯坦军方正在秘密研发一种可携带核弹头，射程可达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官员表示，如果巴基斯坦真的获得这种导弹，华盛顿将巴基斯坦列为核对手。另外，由多名官员发起的一项新的广告牌宣传活动，呼吁以色列与其邻国建立地区联盟。随着伊朗威胁逐渐从沙地和海湾地区撤退，这一愿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现实。一旦沙地战争结束，预计新的联盟将开始形成。据以色列今日报透露，近日美伊通话重点讨论了一项可能彻底改变中东格局的和平计划草案。该计划被称为后伊朗打击和平框架，包括一，沙地战争将在两个礼拜内结束，由埃及、阿联酋等国组成联合管理机构接管沙地治理权，哈马斯高层将被流放至第三国，所有以色列人质将被释放。二，自愿沙地人口迁移计划，多个国家将接受选择移民的加沙民众，以缓解当地人口密度和人道危机压力。三，推动阿拉伯汗协议抗容，推动叙利亚、沙地等仲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逐渐融入阿拉伯汗体系。四，提出两国方案新框架，以色列方面将表现出对两国方案的开放态度，但前提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深度改革，特别是在反腐与安全协调领域。五，美国承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部分权力，美国将正式承认以色列对犹太地名、犹太和撒玛利亚的部分主权主张。与此同时，据 BBC 报道，洛杉矶伊朗裔美国人透过示威游行呼吁伊朗政权更迭，参与示威的人除了戴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之外，还有戴让伊朗再次伟大的帽。参加的人认为川普应该表态支持伊朗政权更迭，伊朗人民必须做出选择。伊朗裔美国家庭在逃离伊朗时失去太多，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都反对哈梅内伊政权。而在纽约市， 民主党市长初选中，马姆达尼胜选。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说，民主党人已经越界了，他们将100%的共产主义疯子捧上了天，而温和民主党人、商界领袖、犹太社区等其他群体则对此结果感到害怕，人们都在探讨着11月的选举会是怎样的结果。华尔街日报说，26号纽约市市长亚当斯将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连任，与马姆达尼展开激烈的大选角逐。众议员奥格尔斯致信司法部长邦迪，呼吁撤销马姆达尼的美国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马姆达尼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时，可能隐瞒了支持恐怖主义的实质性信息，涉嫌构成欺诈。金融时报指出，一位美国官员指出，这次空袭为北京敲响了警钟，中国现在不能够再将川普视为危险中会退缩的人，这个重建了某种威慑力。26号川普宣布美国与中国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但他没有具体讲明协议的具体内容，他希望国会在7月4号假期前通过该法案。源自大自然的规则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32个北约成员国在海牙举行高峰会，期间承诺2035年之前提升国防支出至 GDP 的 5%， 同时支持协助乌克兰全力抵抗俄国入侵。包括美国在内，成员国主张协助乌克兰继续战斗，而且确保乌俄未来停火协议的效力持久而稳固。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普京曾经对他发起多次致命袭击，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未来会比欧洲国家承担更多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责任，同时美国亦会深度参与，包括情报共享以及防空系统等实际军援。他亦指出，欧洲国家增加国防支出将避免俄国有可乘之机，而在多年来，美国一直表态必须增加专注于亚洲地区提供给北约的军事支持有所减少，但是白宫亦非常明确地表示，不希望欧洲出现任何军事能力缺口。为追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罪行，泽连斯基25号前往法国史特拉斯堡签署协议，与欧洲委员会秘书长帕瑟兹共同启动国际侵略罪特别法庭的调查，目的是追究俄国高层在战争中的责任。特别法庭被设计为独立的国际司法机构，将与国际刑事法院形成互补，法院将在俄国领导人等高层离职之后作出判决或者进行缺席审理。即使是这样，此举仍然对俄国释放出法律吓阻作用。泽连斯基在公开场合表示，俄国当局想要对他实施行赦，最紧张的局面下有人在总统办公室内被害。之前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马柳克披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策划跨国执行的针对泽连斯基行赦的阴谋遭到波兰安全局合作破获。据悉，主谋是一位波兰退伍军人，几十年前即已遭 FSB 吸收，长期潜伏为莫斯科的沉睡鼹鼠，直到2024年才被唤醒执行任务。他招募两名助手策划多种方案，包括使用 FPV 无人机或远程追击，准备在泽连斯基过境波兰时发动攻击，但计划没得逞。而在去年，普京亦针对泽连斯基发动袭击，两名负责乌克兰总统近身安全的国安局上校遭到俄国 FSB 吸收，企图在泽连斯基进入办公室时行赦，所幸被及时瓦解。近日网上传出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已经去世的传闻，百度和维基百科并没有更新他的离世信息，官媒亦没有任何报道，所以这个消息暂未获确认。不过分析认为，如果消息属实，可能是悼念规格难以决定，所以消息被压了下来未报。资深媒体人方伟透露， 他得到一个可靠的信息，说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已经去世，具体时间不长，但是官媒压下冇报。前无奈，博主苏小和仲爆料话，习近平前往哈萨克参加中亚峰会之前，他的母亲齐心摆了一次家宴，邀请胡锦涛、温家宝和王岐山等五名中共元老，六人一起力劝习近平提前落台。时评人李大宇表示，如果齐心去世的消息属实，咁呢一信息被压下，显然是官方在习近平身份敏感的时刻想低调处理此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涉及悼念规格，按照习近平正国级规格，习的直系亲属的葬礼就要在八宝山举行，虽然整体规格会比正国级领导人低，但亦需要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元老献花圈，而葬礼费亦将由中共中央财政来承担，包括火化场和基本仪式费用。所以一场葬礼的规格能够传递出习近平的实际地位。李大宇认为，如果习近平仍然大权在握，相信其母亲的葬礼不会那么低调，公开纪念的可能性极大。而家中共低调处理的做法，相信与习近平失去权力有关。知名媒体人李牧阳亦认同这一讲法，他还举例分析到，举一个例子，习近平成了中共党魁之后，陕西的官员为了讨好习近平，就扩建了习仲勋的墓地。根据苹果日报早年的报道，这个习仲勋的墓地被扩建之后达到了40,000亩，这么大的一个面积，相当于三分之一香港岛。官员这样做就是讨好习近平，这样如果习近平就好像当年一样大权在握的话，现在齐心过世，官方不可能这么平静这么低调的处理，很多下面的官员亦可能会趁这个机会去讨好习近平，但是官方没有任何的报道，亦没有任何的迹象，就怀疑这个消息到底是真是假呢？另外，我查了一下大陆的网站上没有更新这个齐心的生卒年月，这个消息究竟是真是假呢？现在没有办法考证，但是有两个这样的信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就是传闻话，这个习近平他母亲齐心的私人保健医生于文明是前中共中药管理局的局长，现在这个人已经被中纪委官宣落马了。如果齐心还在世的话，如果习近平还大权在握的话，于文明不太可能被官宣落马。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武维华带着这个研究组去了新疆，新疆是习近平铁杆亲信马兴瑞主政的地方，这样武维华是胡春华的底细，而胡春华最不放心的就是新疆的马兴瑞。现在这样的消息都放在一起综合来考虑，如果齐心确实是已经去世了，而官方又这么低调没有通报没有做治丧处理的话，那就只能讲明一点，习近平已经彻底完了。实际上这个已经不是首次传出齐心去世的传闻。2022年新冠疫情大爆发，当时网络热传齐心在北京301医院不治去世，随后官方以慰问老干部的方式辟谣齐心的传闻。2023年习仲勋诞辰110周年，97岁的齐心罕见在纪录片中露面，齐心在节目中忆述习仲勋生平。自去年三中全会传出习重病倒地过后，习军权和大权旁落的传闻在网上频传，现在又传出齐心和彭丽媛去世的传闻，显示出中共高层内斗异常激烈。美国中情局五月在社媒上传两个中文招募影片，主题包括吸引中共高官反水曝光中共，中共国安部对此进行延迟炮轰，对影片进行谩骂式回应。对此专家分析说，中共内部很可能因为中情局的招安影片掀起足间谍运动。根据中共的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美国中情局公开招募间谍是明目张胆、荒唐可笑、歇斯底里的疯狂、失魂落魄的壮胆之举，业余滑稽之作、急火攻心、哗众取宠、病急乱投医等等，诸如这类的形容词充斥国安部的文章。可见美国策反高官的影片触及中共政府痛点。中情局之前发布的影片中， 包括描述一位中共党内高层人士选择背地暗中联系美国中情局，借此从中共党内斗争中保存自身与家人的造饭。还有一个视频是针对中共基层官员进行招募，同时教他们如何安全和中情局联络。资深媒体人庞中对希望之声指出，中共内斗正如火如荼，加上美中关税谈判以及伊朗核浓缩铀问题，使中共国安部对于中民招募影片吸引中共高官反水，曝光中共的事件一拖再拖，过一个几月才延迟发作。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对美国的炮轰正反映出自身在内外交迫之下的困境。中共国安部隔月才回应美国中情部拆反中共官员的影片，讲明相关影片正中他的下怀。逃美的黑龙江鸡西市原副市长李全良应毕，尽管中共当局反复对中共官员进行党性教育，但一些官员内心深处仲是认同普世价值，思想上已经反了。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在脸书发文说， CIA 发影片的目的是为了同中共打心理战，给散布在自由世界的中共间谍心理压力，给中共内部制造矛盾和混乱，估计没几耐中共内部就会发动足间谍运动，假冤错案暴增。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